Ouais.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录吗？来了，
来
来
来来来，
开始
开头说啥来着？我都忘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00期马探长与池子、
啊、
我是池子，好久不见
啊！你又找俩跟你说话声音一样的人了。
对对对，那个第一个跟我声音一样的人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我声音就这样
啊对，你声音就这样。
好好回答
啊。行，大家好，我是那个老板啊。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马克。
你是小马？
我是小马
啊。
对，第100期节目了。
对，
挺不容易的，我觉得
啊，是
啊，我虽然说我发现好多节目人家一年就能更个100多期
啊，对，以量取胜。
我们完成这个历史的这个目标啊，用了四年，三年，
都三四年吧，
三年
差不多吧。
二零年
8月开始吧，
八月份是第一期录的那个发刊词，
啊、对，
然后那个是没发，完9月份才开始发的
啊。
哎呦，这四年时间了，真是的。这个这虽然非常不努力吧，但是我们也达到了这个小目标，是吧？
啊，是。
嗯，哎，我特想问一件事啊。其实马克，大家伙也是最近开始熟悉起来的嘛？啊，
对
对。然后也是我们俩的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
啊。
据说他是听咱们节目的
啊。
我特好奇，就是你是从哪期开始听的呀？
你看，在给人问愣住
啊！我就是从发刊词开始听的。
你放屁！
真的，我就是从那一期开始听的。
不可能，
真的。
就是发了那个你就听了，你
发那个我就听
了、哎、你是咋听的？可能
是
因为是这样，给大家那个先介绍一下。首先，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我和老马是同事，最开始、
啊、
对对
对
啊，然后后来这个就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我们俩虽然还是一直在一起干一些窝窝戳戳的事情，然后马克呢，其实也是这家公司的，
对，
啊、就是其实就说白了就是 X 博士
啊，
这我们的老东家，
对，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新媒体公众平台，
对，
啊，外边有小孩敲没关系 啊
不是，咱们是猴是吗？
橱窗里的，
对对对，
窗里的郭德纲。
X 博士现在也有博客嘛，
对，
也有视频节目嘛，
对
吧？
哦，非
常。然后这个马克的后来是我们俩离职之后加入的这家公司，
对对对。
啊，然后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俩的？
不是你看啊，肯定也是一开始先让 X 博士公众号先开始追，
嗯、
他不是那会儿有好几个板块，
对。
然后马探长，然后那个时候是20年几月份？8月份、9月份，就是。有一点小事故，
不是，等会儿啊，
哎，
没事，那个有孩子打我们家玻璃，
没事没事，正常，小时候闹嘛。
说哪儿了？
说到那个，我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哦，对，
其实也就是发刊词那时候开始听的。
对，你还是说是因为先看公众号，
先看公众号，而且其实最早一个点就是我还没进公司前，就是我还在国外那会儿，
对，
嗯，
找工作，然后听了那个叉博士的博客。
啊，那也是我俩做的吗？
对啊，就吃喝茶语嘛。
啊，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追的，然后追到后面我全追完了，我说没东西听了。
嗯，
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给公众号开始写了，就我已经顺利通过那个笔试还是什么的了。
啊
啊，
然后就也想说继续听，然后就看到马探长还是那会儿叉还发了一个就是你们的发刊词，然后
没有吧？
有发过，有发过，
没有，
我忘了，
忘了。
他是转发的一个链接。在那个小在那个喜马拉雅还是在哪转发链接，然后、
嗯、
你账号没退可能。
哦，对啊，当时是因为我手机我想转发，然后我以为是我自己的号，然后结果是用的是 X 博士的号。
对，然后的话、
啊、
我听了以后，然后就听两边就继续听呗，然后就从发刊词开始听了。然后第二个下面第二个不就是讲的鬼故事吗？就是灵异的事嘛。
啊， 对。
第二期嘛，你看我记得是不是清楚
啊、那还确实是从发刊词开始听的。
对
啊。哎，我还寻思，如果说哪期节目那么有吸引力，你知道呀？好吧，还是发刊词更有吸引力。
不存在。对
对 对，这个一路走来，其实我们那天我就翻，我说100期了，录这么多了，都说了啥了？
就发现也并没有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说啥玩意儿，
就又制造了一堆互联网垃圾出来。
对。当然了，这个也是，其实就是今天这期主题。没有什么主题啊，
就还是炮制垃圾是吧？
对对对，还是炮制一期垃圾。但主要想说是啥呢？就是做这个节目啊，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看法吧。
啊
嗯、
因为毕竟我们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么多节目出现啊。这个小宇宙也是刚开始，我们当时因为在叉的时候是被邀请进去入驻的，然后登录啊快手什么的，就是最开始的那一批用户。
对，最开始、
那个、时候
不知道怎么登录
啊。对对对，非常奇怪、
啊、
一个平台
都不知道怎么注册。
现在一下子搞得这个小宇宙成了这个播客界霸主了是吧？
对，
嗯，当然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当时节目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吧，就跟我们刚开始接触或者是喜欢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了。
嗯
啊，这是我比较感慨的一点
啊，
就是好多人开始啊，这个你像我们节目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奔着这个自己聊开心了就行
啊，
对
啊，
对，
很多人就问说，你看你们这个做节目有什么方法论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或者是构思吗？
有，你来买我课，我靠，
对对对对对，放屁，哪有课？就还是那个问题，就其实最早做这个节目啊，已经在节目里说很多遍了，就是我们俩聊着开心，
嗯，
就是特别开心，聊着聊着聊嗨了，可能就
啊，
好多人吐槽说这里头主播怎么老乐呀，怎么乐的自己都快背不进去了，其实就是自己聊开心了，
对，
然后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才能往下做。你要觉得说你自己就为了说做个节目，然后为了特别功利性的想得到点评价或者想得到点这种广告投放之类的，好像啊，我觉得现在很多节目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就没有那么多商业化的时候，你是做不下去这个东西的。
是，
而且你也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就是一个东西你要付出，首先录又要剪，然后还要各种跟各种平台当时去对接，就这是一个非常消耗时间成本的事儿。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你的热情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因为你喜欢嘛，
对，
你觉得开心嘛，
对
啊、嗯。好多主播就反映一个事儿，说哎，我录完节目我自己不听啊。当然之前这个话我也说过，
对你也不听。
但其实我是特别爱听我自己节目的
啊。对，我也爱听，我经常把你们那口头禅给你们那个复读一遍，说什么啊？这不现实，
这不现实。主要是
不是
乐
的，
主要是我的那一期就变成口头禅了。
啊对
啊，
你就那一期节目，你们贡献了很多梗啊，是仅限于就是咱们几个之间能听懂。
我们经常说一些内部梗，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就挺传统的，就我们好像是从新媒体公司开始做就开始说内部梗
啊，
对
对,
对，
就什么奖励自己是不是
抽象文化代言人，
对，
你看老说一些这阴阳怪气只有那么一小撮人能听懂的话
啊，对啊，
是
啊，这是最开始播客节目大部分节目的一个常态化
啊，
就是大家是有一个共同语境的，这个共同语境就建立在我前面可能有十期节目啊，你只要听了其中的一两期，你可能了解到这个梗是什么意思了，你后面每次主播说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带入进去。
对，
这个感觉是，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媒介吧，可能除了播客视频，你说视频可能也有一些自己内部梗嘛，公众号也会有一些自己内部梗。
嗯、对,
对,
对,
对，
这是新媒体当时的一个常态化的东西吧。
你就感觉就是其实它形成自己的风格了嘛。
对、嗯。
就有的观众可能就是听到这个说，哎，这不是你上期说的那个梗吗？
对对对。
或者他会随时附和，跟你在下面。视频特别多，视频你要看短视频或者视频号，人家就是这打出来了，弹幕全都是你们
就开始刷梗了，
刷梗了嘛、就玩梗了嘛。
这老马就是我们内部梗的一个大集合，你知道吗？
为啥？
他就是梗王
啊？没有吧？
他就是梗的化身，你知道吗？
我那仅限于玩你们
人间之梗，不是他就是我跟我其实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跟他时间长了之后，我就被他带进去了，就是他经常说那些话吧，一开始我思维跟不上，我就觉得你这怎么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搞抽象，
就一开始就比较正经
啊，
就不屑的玩，比较清高，就是
对对对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而且老马是那种，就是他对内容的那种感受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那种东西，他看过一遍之后，他马上就能从里边摘出那个最抽象的东西
啊，什么篮球？
就是什么彩铃，你咋扯到这上了？就是你，就很多人问过，说你们老说那个彩铃是个什么玩意儿？
彩铃
就推荐大家去听那个立春那期节目，
对
对
对, 对、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他除了立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老马老玩那个盲井的梗。
对啊，盲井嘛，
说啥是啥的。
对，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文艺作品的一些这个提取的精华啊
啊，
对
对
对对，不是说这个主播非常的抽象，而
是
说这个电影本身就很抽象。
你确实你挺抽象的，
大家都很抽象
啊。
说回来啊，还是说这个关于这个节目的发展这个形式上来、啊， 就前段时间也发生一些事儿嘛，就我们现在录制这个是正好是五一假期的时候，然后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博客圈不也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嘛？
什么事件？
这什么什么偷偷糖之类的
啊
对，
是，
就是我就特喜欢那个院长说那句话，就说你说这帮以前博客节目老奔着这个讲点故事啊，讲点有意思事儿啊。现在这帮播客节目老奔着讲商业去，是吧？
商战，
老聊商业不就让人学坏了吗？你看这不就有学坏了吗？
学坏了，学坏是。
对，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多节目其实变得没那么有意思了啊，就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就是瞎鸡巴聊的时候那种感觉了。
可能有人在听我，其实我有一挺得罪人观点，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说啊，
但说无妨
啊。就其实感觉有一些内容吧。就是看起来使用价值很强，但其实我感觉跟灵修没有实质性差别。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就不是说针对某个节目，或者说某种
也不是针对灵修啊
啊，对，也不是针对灵修，就是它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就比如说你买很多书，你觉得你读书能缓解焦虑，
嗯，
你最后读了吗？
对啊，那个出版社里边它会有统计的，就是说80%的人是买完书就不看的。
对
对，
这个是绝对一个非常真实的比例。就没有说任何夸张角度，而且很多人就是买了我就相当于看了，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买 Steam 游戏似的，买了就等于
玩了，买
了
就不
玩，
就跟那个、
我花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玩，
就跟我那个玩买玩具一样
啊，
我买了以后就是我的了，我有就行了。
你也不会天天拿出来摆了，
对，
你最多就搁那儿、
啊、
就有时候也会思想也会那个对抗到底今天拆不拆这玩具。
那这就是那个还是我之前说过那个观点，就是现在人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说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教育氛围问题，就是大家伙始终处于一个焦虑状态，就是你哪怕从学校毕了业之后，你在学校养成的那个习惯就是我要看书，我要学习，我要，就很多人不说终身学习嘛，
对，
是吧，他就会有一种焦虑感，就我今天玩一会儿，或者我偷摸的待了一会儿，就我心里有愧疚感
啊。对，
哪怕我这功夫我点了一个就是讲商业的，讲什么自我成长的那种播客节目，听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自己在学习了。
对，你包括自律也一样，就是很多人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反思一下自己，
对，
尤其在夜晚，然后第二天开始买书，开始收拾东西。
我想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强调说书没有用，就买书没有用，或者是说听这些节目没有用，因为这些节目其实好多节目咱得承认很多都是很专业的人，
对，很优秀
的，然后很有学问的人，我也听过一些节目，我也觉得非常好。
对，
但这个东西它不能说就是像药一样，就是它真的能够对于你的那种焦虑或者是你的那个心理问题产生真正的影响。
对，
就它只是一个慰藉感。
嗯，
所以说当你有这种慰藉感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想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出在你没有学知识上，而是因为你的这个焦虑心态导致的。
有
对吧，你应该调整的是你这个焦虑心态。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就是大家不会放松
啊，
就真的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就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放松的人，我也很焦虑，我每天都处于焦虑状态，
每天一直绷着一个状态。
对，甚至我绷到就是我去年嘛，去年这是为什么大家一直问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更节目，因为我根本都不在北京了，是吧，我都已经离家出走了，不是离开北京了，
离开家门出去走走。
对，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为了缓解这个焦虑。
对
对，但是我待了一段时间，我就是能够觉得说啊，这些有些事儿放下了，那我就重新回到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嘛，是吧，继续为我们祖国的事业发光发热吧，
建设社会主义是吧，多快好省。
对，
其实就是感觉其实说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所以说我们说前面这一堆啊，我个人的想法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我从制作，从我跟老马聊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在后期各种整活也是一样，其实是想让大家放松。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种放松。
对
对,
对，就是你听这个节目也好，你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都是很多节目，很多人我知道特别认真听我们节目，甚至我们评论就是那个群里头还有一些那个听众给我们写什么听后感之类的
啊，对，
您来信是吗？
对 对, 对，
我真的我很感动这个事儿，但我觉得大家就是 relax 一下，就放风、
嗯、
就是别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就是一个玩、
嗯、
一个乐的事儿，
图一乐。
你其实你说这个，我有一个发言点，就是我当时2020年那会儿，不是也是在美国大学毕业完以后也找工作、
嗯、
焦虑，就在那个状态下，我就是相当于把叉和马探长这些从公号文章
对
到那个全部听一遍看一遍、嗯
啊、
就我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只要点开《世说插语》，当时啊还有一个马探长与池子，我就觉得 我的状态会好一些，就是也是能够放松一些，
嗯、就奖励自己。
哎，就是每天不自律也是一种自律
啊！那对啊，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或者说我干什么事，我放着那个，我的感觉，我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没空闲着、
嗯，
我可能是在给自己输入一些东西，
充电。
你看，你不还是我那观点吗？
就是你的观点，就是这种感觉嘛。
嗯、
但是我有这种体会，就我能明白作为观众之前是什么个状态。
对、
嗯，就我一定要说。听一下，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啊，我今天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说有点就感觉
我很充实嘛，
充实了吧？
我被注入了很多正能量，
怎么又正能量了？
哎呀，哎呦喂，是，其实很能理解，很能理解，就是放松吧，
放
松，
确实能理解啊。是，你看那个，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吧，就是反正我们来做，它主要初衷还是放松嘛，
嗯、
就感觉大家也没有必要说抱着一个哎我学习知识的心态，
就是有点功利性了，不要带着功利性去看，
对，没有意思。然后再说回到就是之前，比如说卖课也好，搞咨询也好，
嗯，
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大家自己去分辨了。
对对对
对
吧？
对。
得分辨，为什么得分辨呢？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对，哎、就各取所需就 OK 了。
你说这个
较真儿吗？
你说这个麦克，哎，我还真买了
啊！
你
买
啥课了？
什么课？
我那个研学嘛，那
不
是那
课、
啊、
对
对
对,
对，
一会儿一会儿聊
一
聊，
一会儿聊
一
聊，后面有可有意思了。
你上那个海外访问。
这个到时候单独拎一期，咱们再聊、啊、
单独聊
对对对
聊聊马克海外访问的所见所感。
是，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差不多。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就让大家这个放轻松啊，别听个节目，看个短视频。哎，我突然想起，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新媒体啊，就是无论是公众号也好，还短视频也好，一开始其实都是让大家放松的。
就是
你真的，我记得那个我。就最近开始经常刷短视频了，就是然后我看到好多言论，就是说什么怀念2018年的那个夏天啊，因为抖音刚开始火的时候嘛。
对。
然后我就回去看，我说那些他们截出来那个视频啊，或者是那种会，就是就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语言表达，就是这个两个这个短视频里的人啊，就是演一段什么东西，或者是跟着音乐跳一个什么。或者根本就不是跳，你知道吗？那就是摆个手势之类的。
你说的是虎哥、刀哥
那，那个有点文化了。
你说是那什么引流之主鬼？
我真的就真的，它不是一个内容向产出的东西，
抽象一点也不是。
现在好多那种短视频都要给你讲个道理的，
强观点
啊、对，然后还要说什么家人们，或者是说什么那个、
啊、
怎么怎么地了，是吧？
啊、
就
是所以你看，我老给你发，
他老我跟你说，我他妈这个人最缺德。他天天给我发那些玩意儿啊，就是我的短视频号里永远都不会刷到的东西。然后我看了多了之后，我发现我的视频流里全是他那些玩意儿。
你改造成功了，
你给大家讲讲都有什么
啊？精神病院，也不知道是不是精神病的一个人，穿着白大褂站在精神病院门口疯狂的喊。
然后还有人揉绳子，
人揉绳子，一个歪脖子树上挂个绳子，几个男的搁那嘎来回荡，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吗？你这是那个什么？现在有个进阶版，就是青森仙岛科学研究，
不是他妈多快乐？
对对对，
你看那人揉，
其实挺快乐的，
那人揉那绳子，哇！
哎对。原始的快乐，对
对
对, 对，
不是我问你那个，
我看到了人猿泰山的身影。
对，是我不是问你北京有没有这种地方？
哎，你知道现在人其实很空虚。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成都迪士尼那个梗吗？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什么什么小凳子搁那个公园里头，然后就搁那块就是什么迪士尼，然后大家伙都去打卡。就
对对对，
其实生活很枯燥，很没劲。这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就大家伙这么就开心？
生活需要抽象，
对，
需要找热子。
你从那个商业本质，还有到焦虑，聊到抽象。
所以说，世界万物归一就是抽象。
对对对，
什么玩意儿？
行，
我想说啥来？
仅是个人观点表达啊，不针对任何。
哎，我想说是那个，就是说。反正我们这期就没有主题了，聊哪儿算哪儿啊！反正第100期就是让我们放肆一把，
啊、
对
对
对，
嗯。其实我想说，就是那个好像好多新媒体一开始，包括书籍，
嗯，
就是你我国内的，就我不太了解历史啊，我总觉得这个咱们中国，你像最开始那些经师子集什么的，好像，
嗯，
我不知道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它不可能是说真的就是承载什么什么文化效果的东西吧， 它好像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吧，
或者是一种消遣吧。
啊，对啊，什么青青子衣，悠悠我心，
对，
这或者是什么那种什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不都是就很？我觉得如果放在那个时代，也应该就是大白话。
哎，
就那放这时代就宝，我想你了。
啊，哎呦，嘛，对啊，
对。对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说这不就是
这、啊、
老色逼吗？
你说这个，你说书籍这块，其实那个我不是咱后面也要聊，不是我去了趟日本嘛？
对、
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赶紧抽出来一段，就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去日本几个书店
啊，
就是银座的那种大书店和那个二手书店看了一圈。
Book off。
对，我就发现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那些书，你说用来教育吧。有教育的，那是专门专项，它分类别的嘛。
嗯、对、
啊，有些书就是纯娱乐的。我们在那个银座那有一家书店里面看到有一个怨念物十大，就是说历史上各种怨念物。
啊，对，老马买了很多那种
买
了
书，就是那种书，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就是有个人讲的说什么，一个日本人特别收集美军的那个打火机，然后一天晚上每天晚上做梦就梦到有人坐他的床边，这他妈巨无聊，
不挺着挺吓人的。
就对，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这种。娱乐这种态度就把这些写到书里面，他把这个书让你看着，哦，原来有这种事发生，
对，
对啊，
就是非常
奇奇怪怪的
正经的娱乐精神，咱不能否认，就是学术有学术价值。
对
对,、啊、
对，你说有什么学术价值没有？然后我还看了一个不算恶搞历史吧，就是当时拍了一个封面，什么昭和十大狂人，然后
哎，你没给老马买回来那本书呢？
不是，它里面就是说从日本的，你像就是可能涉及到一些战争上的一些人物，
那肯定
对，然后到那个企业家。各种人就是政治家都有、
啊、人类是正经狂人，不是抽象人。
但不是抽象人，他比较就是他是，
我觉得也挺抽象。
就日本人的角度可能就比较奇怪，就以另外一个角度去说这些事儿、
啊。对，
就他们对就是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说框架在里面，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人、
嗯？
就是感觉之于普罗大众来说，可能这个娱乐是第一性，是吧？你在这70%娱乐当中找到3%你自己的价值，就很了不起了。
对，其实你像我们这。我记得之前还在写公众号的时候，跟那个马哥给我推荐过一个书，一个日本人写的，说什么你来计算一下奥特曼一脚踹下去多重
啊？对，就是他分析，就比如奥特曼在天空中以那种姿势飞，就是他能不能飞得起来？
他能不能飞得起来？
就是他空气阻力有多大？
对、啊，
那叫什么什么盐田料理熊什么写那个，
对对对，
就是严肃分析。
是，欧美也有这种，就是包括超人是有解剖图的，
对，
就是。展示他为什么吹出来的那个气是特别冷的、
嗯、
包括他的眼睛为什么可以射出激光，就是大家伙拿这个事儿当一个真事儿聊，但同时他就是个消遣，
国内就是说你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啊，对啊，
就是这种感觉，
但那种是一种纯粹的就是放松嘛，
对对对，
就是你是、
就是、
这个文化当中是要存在纯粹的放松的，
是
就为什么我们这两年就是大家伙觉得这个所有的新媒体都在教人做事儿的这个感觉，就是
喂，你在教我做事，
很奇怪嘛？就这，我就说这些东西最一开始全是为了供人娱乐的，
对。
包括叉一开始那些文章，我去，真的，我为什么爱看？就是因为他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对，
老有意思了，
但是贼他妈
有
意思，有
意思，有意思。
现在就是说，他必须得好多公众号啊，不只是说我们现在自己曾经看过的这些公众号，就是。他必须要跟你有关系，就他起标题他就开始要跟你有关系，
这个、同质化了嘛、
啊
就是、
然后从标题吸引你看进去之后、底下每一句话都告诉你这个事跟你什么关系，这个事跟你什么关系，然后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看完之后应该什么想法，就真他妈没意思。
其实说实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想法，
放屁，就是
对吧，
所有的公众事件都要变成一个说跟你有关系的事儿，就、
嗯
包括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候正在发生什么那个胖猫的事
啊，
然后好多人就会出来说，哎呀，大家伙要想一想啊，这个事情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跟我有屁关系啊，这个事是一个悲剧发生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在发生，这种人他很可怜，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告诉让更多人看到就完事儿了，就不要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
就其实感觉，我觉得人其实是有选择不参与公众讨论的权利的。
对的，
对
对
对，
对
的。是这样，
但
是
这个舆论压力现在就是逼着每个人就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就你要参与讨论，你要站队，
对对 对, 对，
你必须站队
啊！
左和右，你选哪边？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左和右，没有中间地带。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我已经好久没发朋友圈了，就感觉
我也是，
就都已经。就觉得没有太大意思，把
他发朋友圈就黑我，
不是，我现在黑你都很少了，
啊、对
我一月没发了呢。
不是，就是有时候肯定还会愤青一下，哎，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
嗯，
我肯定正常啊，人之常情要发点这种感想。我这一个月我是每天都想发什么，每天都想 发有什么意义，能带来什么收获，我给我自己带来什么了，给别人带来什么了，一想说算了吧，不发了。
哎，
收获别人的点赞，
也可以给别人点赞，
对，也不是不行啊，对
对，
哎，所以就让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特意的要故意的逃避，就是新媒体这些东西，就为什么最后开始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跟大家聊天，或者是在评论区回复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就觉得大家看的那个事情吧，就有点太。哎，太极端了。
一样，我们都这么过来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说实话，更重要一点，累了，就是
累了，
疲劳不起来
了啊，没劲，不好玩了，不抽象。我觉得还是那揉绳子那好玩，那多有意思！那第一个人揉，
完以后组织线下活动，反正咱就找一歪脖树，然后挂个绳子，
揉
吧，来个人就揉一遍。哎呀，哎呀，行吧。反正我还是就是觉得说大家要放轻松、
啊、
放轻松，
开心最重要，
尤其是你既然有幸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听到了我们这个特别操蛋的节目，
嗯，
你都已经听了这么多期了你还不放松，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做的是吧，就意义何在呢？
你、
啊、
你下次你改一下，你把那个音乐全换成那个周日除三害里面那种那个什么神殿里那种音乐、
啊、新造的人
让大家放松下来、对吧、
啊、
曾经我茫然前行，
对对对，一无所有不好吗？
一无所有、不好挣钱嘛，干点挣钱的活，真的，
对，
大家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就是就嫌我唠叨没办法，
今天张老师把头套拽下来了、给大家看看我们长什么样子，
真面目是吧，
真面目。哎，我就是觉得吧，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到这么放松的时候，好多人在我们评论底下还是不是很放松，我就看不下去。我说大家都放松一下，
理
解干嘛呢？
放轻松了，放轻松。
理解吧，就是我感觉现在我的状态就是我认为就是到了一个阶段，他就会明白一个事儿。
我跟你说，事实上不是这样，
是
你得经历一次打击，
不停的经历，不停的打击，就是每个阶段都有这种问题。就、
啊、
对对对，
这不还是马克那梗吗？哎，大学就是从一个坑掉进去，然后你又爬出来，又掉了一个坑。
行吧，行吧，那个，那其实我还想聊聊，就是说第一百期了嘛，一百期节目，我操，真的是，哎呀，自己说起来虽然有点惭愧，但是我觉得挺多，真挺多的。这个就是老马，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你觉得这是录的？哎，不错，这期，或者是有些东西说是觉得这期我爱听，就有特别有意思
啊，都是自己孩子，那还有啥高低的？
放屁，聊聊吧，聊聊吧，看看。
其实那个，就我个人听的话，其实我还是爱听交头接耳，
嗯
啊，跟马克录那几个，你要不我这么多提取这么多梗呢？这都是这个大量的文本数据分析之后的，
他就是大模型
啊，对，就这几个吧，反正那些严肃我平时也不太爱看，就是好多。这些东西吧，像那之前《金刚大战哥斯拉二》上映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给人关老师当回嘉宾去了？
对对对对对。
我这又回去翻自己之前整那些资料，我发现大部分全忘了，
这
没啥印象
正常的
啊，不重要。
嗯
啊，你确实没啥印象了吧？就好多之前反而特别严肃研究那些，也不是特别爱听了。
嗯，等我们也不爱录了，反正
就跟心态有关嘛。你俩平时压力大吗？生活
其实还是挺大的呗。
啊、
嗯，
就是大。
这是刚结婚，
对，这刚结婚、
我这刚回北京，
刚回北京，我这过俩月三十了，
嗯
啊，压力挺大，
咱都快了，
对，差不多，感觉到这档口了嘛，
是
不是？就是家庭那边，老人这边可能也在慢慢变老，
对，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身上责任开始多起来，
对，责任担子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就是还是得找个班上，
那你要算。所以我们每次在路上就看到那个大学，看到那些年轻，就是不是就是高中生穿校服，就是真羡慕
啊，
无忧无虑，什么事儿不用想那么多了。当然，
对，无忧无虑，你还能天天搞抽象，
哎呀，
就挺羡慕的。不是、
嗯、
不是记，不是说人家不行，就是挺羡慕的，
是吧？因为四年对一个人改变挺大的，
挺大的，真挺大。
啊、
尤其这四年啊，这四年。这四年是非常这个全人类都很难熬的四年，嗯，
对，
也发生了很多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想象不到的事儿。然后今天早上翻翻微博好久没发了，因为那个觉得找不到黑你的灵感了，那活让我用差不多了都。然后翻评论区看有个小妹妹吧，当时第一次听咱节目人还高三呢，
嗯，
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
啊、对，好多好多是这种陪着我们一起过来的，
是吧？珍惜吧，珍惜你的青春。
对对，好多之前我在一百七了嘛，想问你说这看看有没有大家什么想问题。
啊、
我发现我们节目的听众啊，真的他妈比我都抽象。
啊、
留那个言，我也不知道咋在节目里问，但是总结几个吧。啊，
啊
第一个可能就是问问说你们这个啊，就是还讲不讲灵异了？
啊，
马哥讲不讲灵异了？
想讲，没那么多样本。这毕竟我也不是天天撞鬼，而且就是我个人观察，就是你天天老接触这些东西，你身体里正能量是不够了。
对，你或者说就是闲聊聊一聊，这倒可以，就不能说我感觉不能拿一个主题去专门说这个事儿。
嗯，
因为就有点硬凑了，就大家就纯粹硬凑了
啊。就其实我发现有一些这个讲灵异的一些博主啊，或者说那个播客，其实也在表示，就现在好的灵异故事也是越来越少了。
嗯
嗯，
是，而且他们大部分好多采取的形式都是这个观众投稿吧？
对
对，或者请嘉宾嘛？
对对对，
对
这个同质化很严重。
你像咱之前我还想说一期讲一讲，但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我确实有很多想说的，但是到后面又一想。也没什么意思，突然就觉得就还不如成为就是咱们以后聊天的中、
嗯、
突然想到一个事儿说一说，
攒攒吧，可能
攒
个十年能录一期。
哎呦我操、
啊
嗯、哎你带我们得学那谁，学那个日本有个特摄的那个歌手叫水木一郎
啊，
二十四小时唱，连唱二十四小时1000首歌，
我操，
就是就在舞台上狂唱。
对，你聊二十四小时播客，然后看谁先猝死。
哎呦
干嘛呀，播客马拉松
啊。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想问问这个，
啊、
你别这个问这个怪趣剧场的问题
啊，
啊，对，好多朋友还是很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
对，
嗯，对，然后问问说这以后还做不做了？嗯，
还是那问题，想做没活了，
没活了
啊，
啊，对，其实我写了一个
啊，
我写了一个，我一直还在润色当中，其实早就
写
完了，
我
写
好几个，我这提纲现在存三四个了，感觉状态不太对了。
嗯，
其实还是那个过程，就是这个怪奇剧场其实比较像一个私小说吧，这种感觉，
嗯、
因为主人公是你自己，然后同时你加了点幻想，你这种东西文学性说实话挺强的，可能把你数十年吧这种奇想或者说一瞬间那种灵感把它执行出来。
对 对， 对
啊，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就是能写题材其实并不多。
对，而且其实你会有，就是我写完那个之后，我为什么我没发给你？我就自己再看一遍，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味儿不对，
对，还是没有那个感觉。然后你改一改，改一改，觉得嗯行了。过段时间你再看一遍，你就又觉得好像差点意思。
是，而且这个说实话状态不太对。而且我发现，就是一般像文学或者说创作比较好的人，可能他更多是在一种创作状态当中。
嗯，对对对对，是要有那个状态的。
对，那段时间我能写出来，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不上班，我每天大量看这种东西。
嗯、对。
就是整个人在那种状态当中，然后可能你会突然一下想到一个好的点子。
是，所以说那个你看以前不管是各种像什么电影啊，还是书籍上面作家专门找一个假期去野外一个湖，
对对对，
别墅里面，他过去创作灵感，进行灵感的一些碰撞。
闪灵吗？
你是说微型时日吗？就是这给你绑下了
哎呦我操！
对，我跟你说，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极端压力下是就是会产生那些东西的。
嗯、
啊，就是你，包括你像 deadline 出现的时候，你的方案交不交？
对，
你为什么一瞬间就能写出那么多？你憋他妈三天你也写不出来，
是，
就是那个感觉到。
我最近有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去了一个那个别的公司嘛，
嗯，
然后我有个任务是跟美国人打电话，打长途电话，我每
岳阳电话，
每天早上，但是他是我们早上，他们晚上嘛，我就跟人家说你晚上八点，我们早上也是八九点吧，他们晚上八九点，因为他是在中午那边，我就发现。我现在是特别紧张的，我睡觉前都是紧张的。但是我到公司干嘛，就是找一个空的小办公室，然后咖啡该弄上弄上，然后喝一点，然后就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然后说去给他打电话，就是真的需要一个就是很安静的情况下，
就是那个前摇特别长。就现在人啊，现在人我发现了，就我身边有好多人都这样，就是前摇特别长。比如说我想写点什么东西。先把茶沏上啊，沐浴更衣
香点
完了啊，
然后点
刚坐这儿发现温度好像不对，把空调开开
是，然后点开那乱七八糟小网站看了，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工作说是两小时，其实工作三分钟，其他时间都在浏览黄昏，
没有你找点音乐，找点这个 lo-fi 的音乐什么的，
对、
啊，听听，
然后突然一看，哎，这有个新的节目出了，先听一期，
啊、找点灵感啊，这是，然后就前摇可能他妈得有三个小时，然后最后就十分钟干活，发现、
嗯、
哎呦。不行，到点了，
奖励自己。
结果最后问题是那个主编一看，哎，你这个质量不行，就回去重写。
这就是哎呀，没办法。
是
哎，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这是创作是需要灵感和需要这个时间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敢说这个老马肯定是很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就是创作是有快感的，
对
啊，尤其是当你完成一个故事或者是完成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是很有快感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艰难很苦恼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不是说你能努力就能达到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写作人才，
对，不是，毕竟我不是学这个的，
对，所以
不是那儿的人，
你不理解
你不好分辨，
对，但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一期吧，因为有一就是我还是我写的那一篇我觉得改的也差不多了
啊，
再改不改吧基本上就能改出来了，
行，
找时间的话
录一个啊，
对，录一个到时候可以请马克过来，就是说那个里边有一个角色
啊，
你可以配一下音，
之前还有个提纲是以这个童年马克为形象，马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哎，可以这么的，咱这也是一百期节目嘛，是吧，聊聊你之前都写了哪几期了，
你给你看
给大家讲一讲，
我看我能不能找着啊，
嗯，我写的那个是其实是根据老马的那个故事改的，是老师的那个故事，
啊，
但我后来改编成了一个校园冒险的一个故事，
啊，冒险王，
啊，
是吧，
对，大家之前不是听说过那个潘博文是叫，
啊，潘博文事件，
潘博文事件嘛，
对，
啊，其实那个就是有一些灵感是从那儿来的，当然就是跟那个其实不是特别像，但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校园冒险的，然后里边融合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当时校园的真实的情况，
对，
啊，这么一个故事，
啊，这是一个，然后那叫谁是变态是吧，
谁是变态，
啊，谁是变态，
其实后来改名了，这谁是变态太不好听，就要写老师，
啊，
就是老师这个名字，
老师是变态
不能这么说啊，
变态老师啊，
说你那个你写那几个，
啊，说我给你看看啊，有一个叫怪异的玩伴，这是那个也是从一些这个所思所想，
嗯，
想出来这么一故事，就是一个大家可能童年中都遇到过一个朋友吧，就这朋友他可能在你家附近，然后跟你一直在玩，
对，
但是除了玩之后你对他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他就消失了，
长大之后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从哪儿，
对，你就不知道他去哪儿，
嗯，
就可能突然过完一暑假这人就不存在了，
嗯，
啊，他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他搬家了，种种原因，然后你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对对对，
啊，这是从那个灵感里面写了一篇，但我也不是特别满意啊，
嗯，
还有一个叫荒村迷影啊，这个光写了标题啊，写两个
大概的什么想法，
没想好，就光想了一场景，就是可能在荒村，比如说咱们仨去冒险，然后那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搂树上了。
哎，我也想过一个，其实跟荒村差不多的，
啊，
就是说那个，就我也是从小点，因为我其实都是从小点上来，就是构思一个就是完整的故事。就是我想，
嗯，
之前我看那个好多也是抖音、快手上好多人说什么，就是
搂绳子
钓鱼正口
啊，
就是所谓的就是你钓上一条死鱼。
嗯，
你正常来讲你怎么可能钓上一条死鱼，死鱼怎么咬钩呢，
对，
但好多人会钓上来死鱼，
啊，
他就说这是鬼子啊，跟你俩做游戏呢，
啊，
你转身就走吧，啊，就这么个故事，
啊，
啊，也是反正我就想可能说这个是不是可能跟过去当时可能那个计划生育年代有很多人，很多村子会在村口啊会把这个超生的孩子，比如说女孩啊之类，因为大部分都是为了要男孩，
对对对对，
可能会把他溺死啊之类的，
对，
然后可能这些鬼魂就留在他们村边这条河里了
啊，
然后所以有一天比如说我和老马就他不喜欢钓鱼，喜欢鱼嘛，我说咱找地钓鱼呢，哎，结果
我不能钓鱼，我不能杀生，
哎，对，是，
啊，
他不能杀生，所以说我
你可以
带他钓嘛，啊，
对，
类似吧，反正
就是你一上鱼我就跟往水里扔肉绳子，然后我就
他妈抽象
我一定要拿那个剪刀给他线给剪了，
啊，不是你这是从老夫子里看了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跟什么鼻炎电影有关的，
啊，
你说说你那个还有什么，
还有我刚刚补充一下你那个吧，就是那个杀孩子那个，
嗯，
其实咱之前讲过 一个短篇漫画嘛，叫奸隐，
哦
啊，就讲日本其实有一种说法，所谓合同其实从死婴来了，
对对对
啊，
嗯，
就是他奸隐，就是意思是比如说你种庄稼，这庄稼种太密了，有一些长势不好就给它薅掉拔了，
嗯
啊，具体什么隐身意义大家应该都明白，
就是啊，是吧，
对，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灰鱼岩的疯女人，
嗯
啊，这也是小时候见的一个
流浪者，这是一个在东北很常见的事儿，就是很多这个村里或者是这种小地方啊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这个人一旦疯了之后啊， 他说点什么话往往都对。
对
啊，
不是这不之前那个有台咱有台讲过萨满病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呀？
有这个，包括那个哪儿
差不多吧
啊。据说就是俄罗斯一带他也有这种所谓圣鱼嘛，是吧？
对对，圣鱼、
啊、
圣鱼这个是一个在各种文化文明当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你像什么拉斯普丁，就是那个妖僧
啊，妖僧
也算是圣鱼嘛、
啊、他比较正常，而且正常的有点过分了、
嗯、但是他那什么很大
对，所以说有点过分了
好吧、
啊、对
对，
这是一个。对，然后那个这个讲的其实属于是啥呢，属于是小时候见过的一个风女吧。
嗯，
然后预言是我编的。
嗯
啊，这个女的当时在石家庄也有都市传说，当然听朋友说了。
哦，记得我咱俩好像聊过这个故事。
对，我跟你讲过，
还后来想的还挺远的这个事儿。
对，说那个风女一直就是、嗯、那个阿姨好像前两年我回家还见着他了。
嗯，
就是你给他东西他也不要，然后但一直骂骂咧咧的。
对对对
啊，然后有人说他之前可能是那个大富大贵之家，然后因为什么事儿被冤枉了，然后丈夫坐牢，然后他疯了。
嗯，哎，这个故事我记得当时我想的是什么，就是反正是一个预言事儿吧。但预言的这个好像是我们反正怎么说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吧。这其实这种故事挺难写的，你知道吧，就是预言类的东西是一个就你说出来既要让人意外又让人不意外的一个事儿。
对，
就是你的故事呈现当中要怎么把这个扣给它展现的特别漂亮，这是一个很有技术感的事儿。所以说你还是得考虑好。
是，而就这几个就是感觉也都没太想好吧，也不知道怎么写、
嗯、
然后一直搁置到现在。我看这文档啥时候见的、
22年
啊，22年三个
差不多
了，23年一个，24年零，实在没活了，想不出来。
没事，等大退休
啊，对，能退休，能活到退休吗？
行，现在人都已经就焦虑到能不能活到退休了，
可能最后让干老死了，
哎，是吧？
啊，
但是慢慢来吧，反正一年憋一个，我觉得这也算是留下点，
挺费劲的。
哎，这但还挺喜欢的，我也挺喜欢那个系列的，
啊、
尤其老马写那几个故事都挺好的
啊、
嗯。
你要不把之前咱那个原案，你给大家说说最早那概念？
最早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啊、
其实是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怪异收藏家，
对，
是这概念吧？
对
对
对,
对
吧？
有印象。
这个怪异收藏家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一期都会碰到一点怪事儿嘛，或者是奇怪的物件嘛。
对。
然后这个其实都是这个人的东西。
哦。
这个人就是，可能是他是一个就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他就到处去搜藏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呢放在一些他觉得有意思的人身上，让他去体验这个事儿、
嗯、
啊。
叔叔。
对，叔叔开店了。就是然后呢我们俩可能就是他觉得这俩人天天录这个节目吧挺奇怪挺抽象的
啊
啊，对，然后就盯上我们俩了。
对，
最后可能说的意思是怎么了，想把咱俩都收藏起来
啊。对，
作为一个
最大抽象样本，
对，作为一个非常
有意思
非常奇怪的两个就是录这样节目的人，然后他可能这两个人也算是这个他的收藏当中的一部分。
对，
但是在把他这两个人抓住之前呢，要先跟他们俩玩一些游戏之类的东西。
我跟你玩一个游戏。
这剧情其实
然后其实我们俩第一就是当时其实是有一个季和季的这种规划的。当时第一季的规划的最后一集节目是老马之前讲过的一个关于游乐园的故事。
啊、
游乐园的故事里边有一个就是杭州当时有一个什么未来世界。
对，什么镜子迷宫那个。
镜子迷宫。
对、
嗯、
对，就是我们俩进到那个镜子迷宫之后。可能因为各种巧合吧，反正当时到时候编故事这个时候就想就是怎么就去这个地方了、
啊、
然后在镜子迷宫当中可能穿梭的时候，因为你看过那个神探那个电影吧，就神探看的时候不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身后有好多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影那个人格影子嘛，就类似于那种形象，就是可能我们之前经历过的好多的这种怪事啊，包括一些奇怪的东西都会在镜子当中出现，或者一些野人啊之类的东西、
嗯、对，这是从那个好像叫雷布拉德伯里吧、那个纹身男那个上面
感觉像就是你的切片。
对对，然后就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迷宫的时候，就反正各里边肯定经历了各种事情吧，比如说遇到什么怪事妖怪之类的，反正就是还是有点那个冒险小五队那个探险那个感觉、
嗯、
然后出来之后我们俩会有一个就是最后一番就是落在哪儿，就是说我们俩他说哎现在几点了，看一下手机吧、
啊、
我们就把这手机拿出来，然后老马就说我先跟他说几点，老马就会问池子那苹果那 logo 那咬那一口冲左边还是冲右边啊其实正常来讲是冲右边的，
对
对吧，但是我们俩发现 那个咬那一口，在我们俩当时拿那个手机的时候是冲左边，
镜像世界了，
说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另外的宇宙。
对对对，镜子
是，就是其实最后一期应该落在这个位置，
假面骑士。
然后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每一期节目它有一个 callback 嘛，
嗯，
对吧？
对，
就是有一个真结局，一个假结局，或者一真一假两个结局。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发生的这些怪事儿，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儿，
是，
就是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人，大家还是这些人了，只不过一个世界苹果口冲右这个世界是正常的世界，
嗯，
苹果口冲左了有这些怪事儿。
对，就包括我们俩之前讲过，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你自己，就是是一种那个，哎，是咱们节目讲还别人节目讲？
我忘了，生魂嘛，
我忘了，反正就是说，就可能到那个世界之后，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两个。
对
对
对对，
会出现我们自己，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反正
就感觉其实故事有点像前面你说那个，他们要把你逮起来做那个做他们收藏品，
嗯，
感觉有点像鬼作秀的感觉
啊，
嗯，
有那个欧美的风格。
其实
收藏起来，
它其实啊，它融合了很多。你像老马写的那些故事，是那种特别，就是那种珠穿透人那种怪谈的那种故事的感
觉。对，日式
怪
谈
那时候会仿写一些日本作家。
对，然后包括可能你像写那个药酒那期，其实我的朋友安德烈是这个双雪涛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我写的那种，其实是模仿就是那种欧美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就是
欧美的，
就是那种
欧美分区，
就是那种爱伦坡那种侦探故事那个样子。
对、
啊、对，
爱伦皮。
对，然后其实你像整体的这种形式展现是特别特别那种单元剧的那种感觉。
哎，
对，
我刚脑子还在想，如果你们到最后如果做的话，可以做一些通俗一点的大冒险，每一期他妈干一个怪，每一期他妈打一个
怪，
遇到各种事儿，哎，我们然后最后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吧？
不是，这不是你小时候最爱玩奥特五兄弟游戏吗？
反正就是整体我们当时构思就是到这一步吧。
嗯、
啊，对，其实。嗯，我们不知道就是最后能呈现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自己觉得有意思，就是想的时候其实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么个感觉。
还是搞抽象、
啊、对对对，
玩嘛，
还是抽象吧。
对，
抽象剧场以后就是哎，那其实怪剧剧场就是就到这儿吧，就我觉得我自己挺喜欢的。未来能做到什么样呢，这个东西看缘分、啊、
对, 对, 对，
看各种的灵感吧，
看缘分，有缘再聊是吧？宝、
嗯，
有缘再给你们。
哎呦，我
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哎呀，这个，然后还有一些是问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为什么不更新的？这其实咱们前面也聊了，
嗯、
就是因为各种
事儿，没活了，
对，没活了啊。然后就我离开北京的那段时间，
对。
但是我离开北京，我们其实也录了一期这个春晚的嘛，
对
吧？对啊，不知道大家伙喜不喜欢，反正这我自己挺喜欢的。
欢垃圾。
喷的就是这种人，多烦人。
不是，我喷我自己不行。
哎，还有一些问什么的，还有一些我记得问那个能不能聊一些什么内容啊，就点菜的你知道吧。
啊，其实
这个点菜这个事儿，从我们俩做节目开始一直就有人开始点菜啊，但是老马是这个性格，他很倔强，
很倔强，
就是你越让他聊啥，他越不想聊啥。
对，你越让我聊啥，你让我干啥，我就偏不干啥。你说你千万不许聊这个选题。
嗯，对，反正就很奇怪，就这个人。
这不是，就以前咱写公众号不也是吗？后台说，哎，你最近有个事儿，您看看，你写写。
对，我不知道这个话说完之后会不会得罪这批人，但是老马之前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在你底下评论。说你哎，你想不想聊聊这个之类的？其实不是他想听，而是因为他知道，
对
对，
而是因为他想展示他自己知道，
对，或者说、
啊，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之后肯定得罪很多人。
不是，
但
是这不是你说的吗？你又他妈安到我这儿了。
他但是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像与那个播客可能不太是现实，你要人对人或者远程去连接，
嗯、
就像咱之前写公众号，有的人想聊这个。那其实我们就私信问他，你有什么素材，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你想写吗？
你
先
对
你，
或者我们哪怕说直接给你，让你来操作、
嗯。
就当年不都这样子吗？
对，然后马克约稿十个里面有九个跑路了，最后
很多。
很多。
当年叉，当时我们有一个社群，
对
对，
好多后来读者作者也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群里各种聊嘛，那个群我建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得有几百人吧，当时。
对。
哎呀，就是那 X 甄选，就是。
啊、嗯，对。然后就是好多人就是，哎呀，我懂这个，我懂那个。
对对对对。
当时我就问，我说，来写稿。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比较专科的，
对，
然后我们请教请教，
嗯，
这个可能这个都是，其实这都我感觉这已经是这一阶段已经大家基本上这个阶段已经就是持续了，大家都已经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阶段，也不会说有什么问题，就是你要想聊那你快咱俩对接一下呗，对吧，
当然能
理解，其实也有过啊，
也有过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一些经历
啊，是也是、
啊、
你说这个你不是突然想起你们前面说哪一期节目比较印象比较深吗，也是因为某一期我看了黄金神威就我就开始去看了
啊、
嗯、对对对，
挺好的，黄金神威很好
啊，
我准备、嗯、我好久没看了，准备最近拾起来看一下，
不是说要拍剧了吗，
啊，真人版山崎仙人、
嗯、你在日本应该看见海报了，
我、哦、看到了、
啊、
但是就是我对象他我媳妇他不是看日剧看的很多嘛，
啊，
他说怎么找他演就觉得他演就不太像那个男主山原就是说这山崎仙人老演那么二次元这种改的
老二次元了，
老二次元
好吧，
对，他让那个谁演那个那叫什么，让那个演光太郎那人
嗯，还有一些就是表示这个他评论啊，我说还有一些评论就是表示说，哎，很喜欢我们节目，
嗯，
这个从什么时候是开始就听了，哎，你陪我们度过了很这个很苦恼、很漫长、很忧郁的岁月
啊，就谢谢阿宝，我们也挺喜欢你的。
对，
其实也挺厉害，他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输出让自己
是的
让自己输出，
对，就大家都是彼此互相支撑，
大家都是支撑，
一个人势单力薄，
对
啊，一个筷子很容易撅折，十个筷子很容易被掰弯，
我感觉老马是越来越往那个主教那个方向走呀，教主尊者、
啊、没有这是一个很浅显道理嘛，一根筷子一折断了，两根筷子放到一块就给它掰弯了嘛是吧，
掰弯人吗哎呀，就是谢谢这些听众
啊,
啊，
谢谢、
这个
啊、总是愉快不愉快就都让他过，
第一期开始就一直听的、啊、然后一直听了这么多年、嗯、然后还有的还有我知道就是说到处去给别人安利说还听这个节目的，然后包括可能我们当时还有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也会到现场的，
对
对，就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个事情说实在的、
啊、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对，
就很普通的几个人，然后在这瞎逼聊、
啊、
然后说你然后还能说被你听到然后还能被你喜欢，这个事儿就是一个、
啊、
就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了，
对，
嗯，在互联网当中能认识的人都其实都是那叫啥了，网络这什么
网络一线牵，
对，珍惜这份缘感谢大家，然后这个也知道这个其实我们没办法做到那么努力的更新，这个事儿呢第一就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因为懒
啊，这因为懒，这个太远了，我跟老马家、
啊、
我们现在都得找一中转站录节目，你知道吧，对，这感谢播客公社，这都得，
对，这太累了，
对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是有些内容你像老马现在这他不喜欢聊了，我也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了，就是不是特别的想把一些东西给他非得要讲出来了，
主要是啥、嗯、就是人的精力太有限了，你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
对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就是说我们没做到那么优秀，没办法靠这个东西养活我们自己，所以说不能像人家一样每周都更，或者每周、
啊、
你像黑水公园每周更两期，一期付费一期免费，
对，
但是黑水公园就是人家做到了，人家靠这个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对，
他算是其实现在也就是说白了也是有职业化嘛，人家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
哦、
认真看待，
对、啊、对、啊、
是尊重的，人家是确实把这个当做一个正经的事去做、
嗯、是，但是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人家是有能力的，因为他本身个人有能力、
嗯、
所以能把这个事做到职业化，不是说是一个人就能把这个事当职业的，
对
啊，我看很多很多各种社交平台上开始劝人说，哎，你们做播客去吧，这地儿这个门槛
能聊天就行，你这会说话就
行、啊、会张嘴就行，
每天十分钟做一个国家播客咨询师、
啊、就
播客师不是职业，每个社区均需要一名播客师
就是其实大家要谨慎，这个不是一个很好做的事情，
其实对，你把这个事儿放大的说，大家就是你没有，你就是咱们也都能感受到就是这么一个趋势，
对，
一个东西好了所有人都往里面扎，但是它这个东西耕耘的过程，它的一个哪怕说就是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很长的，你才能成为一个职业化的东西、
嗯、
而不是说我几分钟我每天几个小时就行了，这个大家其实我感觉可能国内都会有一点，就是把一个事情他不把它职业化，而把它当做商业化去看待，
嗯，
对,
对
吧，
就
是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大家、啊、这个总是抱着期待开始 干某一件事儿，
就往往会以失望而结束。
对，就是他对你的预期是因为他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录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我们知道啊，这个事儿其实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
但是外面的人看到这个事儿就觉得，哦，那么厉害啊，是吧？就月入百万啊，这那有点扯犊子。就是
月入百万，
就是反正他是有一种就是特殊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时候，他的那个目的性就更强。然后其实他失望也就会越强。
嗯，对，所以还是对于大家想做播客的朋友，还是用热情去做吧。
对，尤其是
注意不要被人爆了金币。
对，尤其是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伙都很困难的是一个时期，就是大家伙都要努力的时期，不要把你的目标或者是你的期待放在一些你不了解的事情上。
嗯，
我就是亲身经历，我其实之前一直以来都是想就靠爱好能不能挣钱，靠爱好能不能挣钱，后来发现这个事儿很难
啊！就对
我
来
说
不行，
我对我来说不行。就对于一个很普通的人来说，这个事情很难。所以说，我在今年我再次就是重新找工作，重新去说给自己做这个职业规划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是要干嘛？
嗯，
就是要挣钱，
对，
是吧？就是要这个踏踏实实的学一些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对，
接触一些这个主流文化，接触一些市场上最最普通的东西。这样我才能有一个更全面的发展，我就不再搞那些小的、特的、新的东西了，没有意义。
嗯，
就这是一个，就说是过来人吧，但也不能那么说。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伙儿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看清这一点，就是说，你自以为的那个独特的审美或独特的爱好啊，其实往往就是因为你的视野太狭窄了。
对，
啊，你一定要把你的视野打开，你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你接受不了的东西。
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闭住就好。
是的，
对，
是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往往就是那一刹那，你发现哎，自己适应了原本不爱看的综艺节目，哎，我也开始看了，就觉得，
嗯，
哎，挺有意思，
挺好
的。让自己开心多好呀！每天把自己绷得那么紧，说
对
这也不行，那个不行，我要写一篇文章去骂他，他也就是没必要了。
然后你还写不出来，
也写不出来，
你
写不出十万加，
你为了流量，
大部分人都是那种，就是特义愤填膺。
哎，对，对，
啊，我今天反正全是攻击词汇，我就是特义愤填膺，然后憋着说我要发朋友圈，图片都配好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想文案。能他妈想俩小时，然后最后
我以前也这样，
最后发了个 emoji， 然后就完事了。
对对，
就别这样，别老要求自己一定要有表达，是吧？嗯，开心一点，开心一点，
嗯，
开心吗？
这是第一百期节目了，你想想是吧？这个
说点真话，
说点真话，说点这个假
话。啊，盒儿平时说的不是假话，
被发现了，
逗人家玩是吗？
哎呦，
嗯，
哎呀，这个。还行吧，我觉得挺好的。
还行，四年了是吧？
嗯，
四年，这个
播客大学毕业了是吧？
没毕业，还要就是
肄业了。
这个问题是我是这样看待的。我其实没跟老马聊过，但我就是，
嗯，
我们俩也不会互相逼对方，就是说
互相逼对方，
就是，哎，你是不是应该这个选题好？你应该整一个呀？
哦，我懂，我懂，就催吧，
啊，
我催你，
或者说
催这个。
要不那个什么吧，咱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热点什么的，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就是说，
嗯，
可能
这种场景仅限于咱们在讨论的时候，但是说你说实际大家也就，啊，就不会说真去把这事做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
听
我觉得随缘就行了。
他玩手机，
不是我回消息了。我觉得随缘就行了。
对，
是是，
啊，
是。对，刻意了就刻意就过了。
老马
刻意味道就不对了。
我跟你说，哎，老马前段时间有个经历嘛，他不是那啥去了吗？
啥去了
啊？不去了趟高原吗？
啊，
嗯
啊，对。
我觉得他回来之后，我看他现在带光环。
没有，你这很容易让人误会，以为我从事什么违法犯罪活
动。没有，哎，这个身心灵，身心灵
啊。
挺好的，挺好的。
我去参加火力少年王排去了，是吧？身心的锻炼，是吧？
哎呀，你就跟他没办法正经聊天，但是我就喜欢跟这种人聊天。
就要不说你就是那抽象人，你就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
对对，我跟你说， 就是从小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人，在班里当时没那么多朋友，
嗯，
就是因为大家伙都觉得你这人太怪了，
太抽象，抽象人太少。
不是，就是特别有意思，就咱们你们不是之前说那个怪奇剧场里面聊那个怪同学嘛，
嗯，
其实我们就是他妈班级里那个怪同学，
哎，你说没错，
对，就别人看你说，哎，这人他妈挺疯，挺奇怪的，我都长大。
长大之后就觉得
消失了，
不是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对，
挺好，挺好的，非常感谢大家。还是那句话，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听我们的节目，
好，
听了100多期，我天，100多期得有100多个小时啊！你想想，
你这浪费了大家好几天生命了，非常抱歉，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
人有几个100个小时，非常挺多的
吗？对，你就是这你消耗了人这么长时间，你应该向全国人民谢罪。
有这100小时。陪孩儿不好吗？
对，你这100块钱给孩儿不好。
但是我敢说，
嗯，
如果你听了100个小时，你能理解我们这种感受的情况下，你会非常快乐，非常放松，
对，你最后会发现什么也没有获得。
对啊，就是这种什么也没有获得的这种感觉，就是挺快乐的啊。
对，
笑就完了嘛，是吧？老给自己，哎，不又说回来了，
五一七天乐。
你五一这几天你乐了吗？
你看他那傻样，所以
你们是高兴了，我可是笑不出来。
对对对，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吧。啊，人生苦短，开开心心的是吧？
对，
嗯，行了，那我们这100期其实也差不多了。
行，
最后这个两位有什么话想对听众们说吗 ？OK， 感谢两位。
行啊，行，我尿尿了，憋不住了，
上厕所，
憋不住，憋不住，快上厕所。
爱你们哦，
爱你们
哦，
那我们。未来是吧？
101期
见。人家都是说啊，100期就是200期见，我们都是101期见。
也像录动漫世界，你是那顽皮，我是那顽皮。
拜拜，
拜拜，
拜拜。
乘着了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头上，凝望那天。写下我，长夜里看守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